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讲黄永玉的故事。这个黄永玉的故事特别的多啊。昨天我们和大家讲到黄永玉他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他见过李叔同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那个李叔同先生啊，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啊。我下面呢，先和大家讲一点黄永玉和李叔同。黄永玉大概16岁那一年吧，30年代初期。黄永玉流浪啊，因为他家乡在湖南的西部啊，就是湘西的这个凤凰，从凤凰流浪到安徽、江西啊，这样呢就到了福建。福建呢有个地方叫德化，那德化那个地方呢是出瓷器的，那德化这个瓷器非常有名。那么瓷器工厂里面需要有人啊去画瓷瓶，那么他在16岁的时候就流浪。到这个德化，在瓷器作坊当小工啊，然后呢，自己呢带一个小包袱，装着木刻刀、木刻板，还装了几个人的书啊，高尔基啊、鲁迅啊、沈从文的这些书。他一边打工糊口，一边就做刻这个木刻，在德化干了2年，也没有什么钱啊。然后到了18岁了，他就跑到了这个泉州。泉州没家呀，大家叫泉州很不容去的，这个福建的一个地方啊，古老的一个海港的城市。那个城里面有个很大的庙，这福建的大庙很多，有个庙呢叫开元寺。他呢到了开元寺里面，他呢就看见开元寺里面有一束的这个玉兰花，开得非常的漂亮，就像灯笼一样。这个黄永玉18岁，就爬来爬去，就爬到这个树上就摘了花。第一天去摘了一些玉兰花，他第二天他又跑去，又看见一些玉兰花，又摘在树上面。下面呢有一个留着稀稀疏疏胡子的老和尚，就在树下问他：喂，你摘花干什么？黄永玉那个时候野蛮得很啊，湖南乡下人，说老子高兴，要摘就摘，那我想摘就摘，这是老子。老和尚说：你瞧啊，他在树上长得好好的啊。他就说：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这个老和尚说：你已经来了2次了啊。这个黄永玉说：是的，老子还要来第3次。哎呀，凶得不得了。黄永玉这个人呢，这是他自己讲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就讲他这段故事。老和尚说：你下来到我房里坐坐。那房子里面简单的不得了啊，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黄永玉呢18岁，背着个手跟这个老和尚进去，也不知道黄永玉这个他到底看什么东张西望。哎，一看这个桌面上呢有几封信，上面已经写了收信的人啊，居然有漫画家写给丰子恺的，有写给这个夏笔尊的信件。那么他说：你怎么会认得丰子恺、夏笔尊呢？老和尚说：这两个人以前是我的学生啊，那个丰子恺是我的学生，这个夏勉尊呢是我的熟人。那么还跟他讲了半天，那么还跟他，这个老和尚懂得很多啊，就七谈八谈，又讲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讲到了达芬奇，讲到了米开兰哲罗。那个这个老和尚，这个他根本黄永玉不知道。后来老和尚说：那个我写一条字给你吧。这个黄永玉说：老子今天没时间，我过几天来拿。这个老和尚说：好啊。那么过了几天，黄永玉又跑到这个庙里去了，开元寺。一去了以后，大家说这个老和尚去世了，那叫原籍。我还看过李叔同的原籍的照片，就躺在床上像睡觉一样啊，非常好。这个是入道了一个人呢，原籍。那个玄一法师呢就给他写了一条字放在桌子上，叫做：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安乐， 我是希望世界上的人呢能够离开苦难。这个黄永玉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死了的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啊。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啊，这是大师了，黄永玉一辈子都不记得。后来呢他就说啊，他我呢这个要记住这个弘一法师。后来呢他在90年代，我前几天给大家讲过，他在北京的通州就修建了万和堂，一个巨大的一个六亩大的一个住宅，叫六亩大，其中有两亩就是和堂。那么这个万和堂呢，这个他住的那个房叫老子居，因为他跟李叔同嘛，跟这个弘一法师说自己是老子，老子他就把这个叫老子居。那很多人呢没有研究，以为黄永玉呢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是个老子。其实呢黄永玉呢是觉得自己呢犯了错误啊，就用这个来记住自己不该做的事情，就叫老子居。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讲到了黄永玉的这个跟弘一法师的这个见面了。我在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个黄永玉啊，到90年代啊，那个时候他一尺画都可以卖到10万、100万一尺啊，一平方尺，很多很多的钱。那么他也不在乎这些钱，他自己也喜欢开跑车，买个法拉利啊等等，最后呢还是想找房子。他其实房子很多了，在他的家乡凤凰他做了房子，还捐了7座桥。他在香港半山有房子，在意大利的 Florence 也有房子，他到处都有房子。但是呢毕竟家还是北京，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琉璃厂的这个陈岩，就让陈岩呢帮他找地。结果陈岩呢几个人跟他合度，就最后找了一块地。这块地呢80亩，是个果园，他拿了其中的6亩就做了这个住宅，剩下的果园呢就不要动，就种果树。这个果园呢就是他的家呢，就是他做的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了，亲自设计建筑格局，还有房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啊，都是在讲自己的品味。这个地方呢现在应该要逐步变成一个博物馆了，因为黄永玉啊这个6月13号去世了。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万和堂的中心呢是个大殿，这个大殿是它的画室，有东西两个院落。东院呢是一个仿古代的江南园林式的建筑群，那么其中呢有一块占了2亩多大的大荷塘，那么这个荷塘呢旁边就是围着它的画室。这个荷塘里面的这个荷花呢是来自很多北京的湖里面的著名的荷花的品种，来自颐和园呐、啊，来自大明湖上各种上好的品种的荷花，所以一开的时候它这个园子里可就漂亮了。每年的7月份是黄永玉一定会在万和堂的时候，因为红花绿叶，黄永玉呢最喜欢待在这个院子里，他呢最欣赏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这种精神。他无论在他的经历当中，他的绘画当中，他的书斋画室万和堂当中，他都会得到这种体现，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自己是一个布衣出身变成一个国宝级的大画家。那个所以呢这个和堂的这个名字呢他就把它叫做这个老子居，就是因为他见过李叔同，弘一法师在李叔同的面前呢叫老子，老子这个字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这个黄永玉的故事，因为黄永玉故事里面有相当大的一段都出自一个人的手啊。黄永玉的周边的人呢采访他的很多，但是这么细的和黄永玉打过交道呢就莫过于这个陈岩。这个陈岩呢他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是回忆他和很多艺术家的关系。那么这个黄永玉呢这个我想4年以前呢、啊、这个黄永玉呢还出来这个参加一些社会 的这个艺术文献展，那是我想在4年前吧，2018年，那个当时陈岩在798搞了一个展览，叫做《往事丹青》，陈岩和陈岩的朋友们艺术文献展。这个文献展里面讲的李可染，也讲到黄永玉。那个当时的陈岩呢，76岁，那个头发已经掉了，原来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的。这个黄永玉那一年是95岁，黄永玉今年去世是99岁，就是4年以前了。他呢还亲自去参加这个展览，非常高兴，开开心心。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讲黄永玉的故事呢，我就绕不开这个陈岩。当然陈岩并不是黄永玉艺术生活当中的关键人物啊，但是呢陈岩是见证了黄永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讲讲黄永玉故事里面的第5条，我们先讲讲陈岩，后面再跟大家讲。那么在当代艺术极为集中的这个798艺术区，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展览呢有点吃惊。大家要知道798这个艺术区，在北京的这个望京附近的798这个展览区是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展区。那么所有的艺术家能够在798举办个人展览，那都是一件大事啊。那么当然这个殊荣我也有，我今年的7月1号，就是过2个礼拜，我的这个展览呢，穿越商周，就要在798的这个画廊里面展出，所以我呢也真是进过这个。所以我这个人呢，这一辈子作为一个业余喜欢美术的人，我的话在中国美术馆啊参加过全国美展啊，到北京展览，也呢在今年呢到798这个画廊去搞展览，所以呢我真是也有这个机会。但是呢陈岩呢他不是个画画的，他在798办了一个展览，这个798呢就是叫做陈岩和陈岩的朋友啊，就讲他的朋友之一就是黄永玉。那么陈岩是个什么人呢？陈岩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批进入文物商店的学徒，1962年，他年轻人呢，国家呢招工就把他招到了琉璃厂，就北京的卖古董的地方，就让他在那个地方学习书画鉴定和收购。那文物店嘛，都是国家的，从下面收购，然后呢就卖出去赚取利润，如果有很好的作品就给博物馆嘛。他呢基本上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物界的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1988年呢陈岩就被借调了，北京市文物局把他借调，就让他协助一个大画家黄胄啊，这个甲胄的胄，帮黄胄呢就组建炎黄艺术博物馆。这个炎黄艺术博物馆呢是中国大陆上的第一个民办的艺术博物馆，也建成了，现在大家去看那个里面作品很多的炎黄艺术馆。1988年北京市成立了鉴定委员会，就聘请这个陈岩呢就作为这个鉴定委员会书画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呢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人呢就说啊，像陈岩这样的人物啊，就是今天幸存的活文物。那个他办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他的前4年所办的那个展览在798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今天讲黄永玉。那陈岩见黄永玉是在什么时候呢？是1974年。他为什么会见黄永玉呢？就是黄永玉画了一张猫头鹰，这个猫头鹰呢就被那个江青点名，说这是攻击社会主义，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讲这张画。所以呢黄永玉还在外地写生，就被抓回北京去批斗。那张画呢就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呢办了一个黑画展，这都是示众的画。这个黄永玉的一只猫头鹰，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李可染画的黑咕隆咚的山水是丑化社会主义，这些都在展览，其实都是好画。那么当时陈岩第一次看见了这个黄永玉，他说黄永玉啊，这个个子不高，脑袋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长了一副像猴子一样的样像啊，像猴子一样，这个 他说这个样子啊，有才也有才能，也有赚钱，也有才，有才也有才。所以呢，陈岩就开始熟悉了，他开始看黄永玉啊，看不惯，说穿着打扮讲究洋气，并且呢一分一秒都离不开的大烟斗。黄永玉呢就说，陈岩是什么人呢？他说陈岩呢是一个活在现在的六朝的人，六朝你想多少年呢？六朝嵇康啊等等这些人。黄永玉说陈岩呢，一不求名，二不求利，是一个对自己事业懒散，对朋友积极，浑身本领的人。陈岩呢一辈子忙忙碌碌，黄永玉呢就说他整天拿着自己家的锄头啊，然后呢在别人的地里面猛锄猛挖，就老在帮人。他说他读过很多的书，有独特的眼光，难得的文物经历，所以呢陈岩呢就变成一个有趣又有价值的人物。这个就是讲到了我们说的这个陈岩。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黄永玉的故事，我特别要讲到呢就是这个陈岩，这个书画家啊，这个收藏家拍卖家，也很难讲他是什么家。他呢有些人说他就是琉璃厂啊，北京古董中心的琉璃厂半个世纪的缩影，1962年入道，一直干到现在，还挺活跃的，现在是80多岁的人了。那个，所以黄永玉说陈岩是一个活到当今的六朝的人物。在黄永玉的眼睛当中呢，陈岩一不求名，二不求利，是一个对自己事业懒散，但对朋友积极，并且浑身有本领的人，就这么一个人。这个陈岩呢在这个琉璃厂干的时候啊，有一次倒了大霉，被别人呢就诬陷说账目不清。这个调查的人员呢找到黄永玉，黄永玉呢毫不客气地说，陈岩这号人不像个贪污犯，你们还不明白。然后呢黄永玉还跟他说，哪一个搞歪门邪道迟早不得好死，你们也别惹我再上门，我揍扁你们。结果呢陈岩呢这个给委屈，后来呢还居然那张别人说他搞掉的钱，贪污的钱，那发票居然就在抽屉里，那陈岩马大哈就找到了，一点事都没有。我们今天呢因为讲黄永玉，就要讲讲这个陈岩啊，这个古董专家了。陈岩呢是个河北人，他从小就在北京跟父母，他应该原籍是河北清苑县。那么他自小呢就跟父母来到北京，住在琉璃厂，就西琉璃厂这个北柳巷。琉璃厂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巷子，那旁边有很多这个南北走向的巷子，其中有条叫北柳巷。那么陈岩中学时候的美术老师呢是齐白石的学生，那个时候他就喜欢画画，每天上学下学就经过西琉璃厂的荣宝斋，就中国最大的古董店呢，就时不时进去就看画。陈岩呢就见过一张画叫做塔学寻梅图，给他印象很深刻。那个是白雪皑皑的背景下，有一个披着大红斗篷的少女站在盛开的梅花和积雪的翠竹之间，分外夺目。那我们知道琉璃厂呢解放以前呢是一个文物集散地，当时啊有很多日本的商人、英法联军的军人，还有国内外的各种势力的买办都在这里卖买文物。那么很多外国人呢就是到琉璃厂要买中国的宝贵的文物，王公贵胄家里的珍宝，敦煌石窟盗窃的文物，西太后的陵被盗的宝贝，都在琉璃厂这个销售，非常的活跃，天天都有东西。我看见有一张这个解放前拍的琉璃厂春节开一个活动叫厂店，这个厂店的书画摊上就挂的那些画，我现在照片不是太清楚，但是一眼看过去呢基本上都是好东西，那个挂在那里那是卖得很便宜了。我们就讲讲当时住在北京的鲁迅，的鲁迅日记里面 记载了鲁迅居住在北京的14年，他前往琉璃厂呢480多次，那差不多呢就一个礼拜就要去一次琉璃厂。郭沫这个鲁迅一个人在琉璃厂呢就买了图书碑帖，买了3800多册，每一年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厂甸庙会，这个鲁迅是一定来琉璃厂呢，在这里来带着钱来买的。民国期间呢，北京的文人把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当作生活的三大乐趣。由这个元代、明代、清代烧制的琉璃瓦的这个窑厂就叫做琉璃厂，后来呢就变成一个古玩集散的市场。那么这个旁边原来有河的，有流水环绕，这个琉璃厂前面呢有很多的空地，景色呢也不错，所以呢出现了古玩铺以后，一家接一家，前店后院，谁大谁小自由发展。这个是一直到解放的时候，那琉璃厂就是一个散的厂子。解放以后呢，文物呢被控制，不许倒卖，文物市场呢就一派萧条，琉璃厂的各家古玩这些店铺呢都改行了，有些卖菜，有些卖肉，有些卖茶叶，各种小店都有，就是没有卖文物的了。那1960年代，那个当时北京呢要办一些这个卖文物的店，由国家去经营，那么要招人呢，有几个老师傅，原来解放前是文物鉴定方面的专家，那现在这些老师傅都没徒弟了，所以呢怎么办呢？这个政府呢就招徒弟。1962年，陈岩呢高中毕业以后，当时呢他是懵懵懂懂的，就被北京市文化局就录取了。有一个面试人员就说，现在呢文化局录取你，你喜欢什么？陈岩说，我喜欢画。这一问一答说这家伙喜欢画，那行了，就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就开始了文物经营的学徒生涯，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进入文物商店呢，陈岩呢就开始学习书画鉴定和收购，要看了。在文物商店大概有20多年的经历，和各层的人物呢建立了关系，这个呢就使得陈岩在那个62、63、64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抓住了机遇，从普通的学徒一直做到文物商店的，其中的有一个店叫宝谷斋，就当了经理。那么他和琉璃厂呢就一起就50多年，就在琉璃厂宝谷斋的经理啊，对面是荣宝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从前的琉璃厂啊，被誉为文物鉴定界的黄埔军校，这里人才济济，有很多人都出在这里。这个碑帖专家张彦生、陶瓷鉴定家黄静涵、青铜鉴定专家陈长兴，后来进入故宫的书画专家王一平、鉴定家刘九安，还有健在的国宝级的陶瓷鉴定家耿宝章，都出自这个琉璃厂这个行业。陈岩做学徒的地方呢，还不是宝谷斋，叫做月雅堂。当时月雅堂呢有四位师傅啊，四位师傅分别是明清书画和元这个宋元明清陶瓷的鉴定家，叫徐振伯，这是第一个徐师傅。这个书画碑帖鉴定家谢子陶，瓷器杂项的鉴定家曹文铎，和明清官窑的鉴定家赵家章，就四个徒弟。那么当学徒的时候，他有没有过一个经历呢？他有过，他就收购到这个杨鹏年制的这个河洛图盘。那个时候啊，陈岩呢、啊、上班没几天，有一天呢，有一个卖家拿了一个紫砂茶盘到店里，曹师傅呢就看了看那个东西，说啊，这个盘子的盘口啊染了墨，说这种东西啊，说破就破，北京叫脆啊，这种东西脆瓦就脆瓦了，分文不值，打破了就坏了， 所以这个卖家呢就动心了，所以又染了墨，又不行，最后呢就十几块钱就卖给了这个月雅堂这个曹师傅啊，曹文铎师傅。这个卖家走了，这个曹文铎师傅呢就让陈岩把这个紫砂盘送到故宫。这个可是一个值钱，这个专家真厉害，最后鉴定呢是清代制壶的大家杨鹏年的作品。这杨鹏年作品啊，那是千万级的东西，他对后世的紫砂壶的制作非常大。那件河洛图盘的拓片的图片，陈岩呢一直保存到现在，而那件盘呢现在在故宫博物院。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旁观古董买卖的全程，印象深刻，并且呢决心要好好干。你看这老师傅一眼就看，并且不动声色。陈岩呢就说到必须解释一下，成立文物商店以后呢，为了不使到手的重要文物重新流失，价格呢按照当时的交易情况而定，如果需要补价，那时候一定按出让者的户口上门补贴。也就是说，如果买便宜了，这东西是值的，那你呢还要上门去补钱。另外有一个事情呢给陈岩印象很深，就是当时有一个学者，是南京航空学院的校长啊，现在叫做南京航空航天学院的院长啊，就校长，叫邓永清。这个人呢喜欢书画收藏，他经常呢到文物商店看画，一待就是半天。有一次呢他就看中了一张清代这个四王，四个画家清代都姓王啊，一个叫王建，王建呢是有幅巨幅的山水，那么标价呢是40块钱。邓永清呢就看见这张画看了半天，他说是仿品，才40块嘛，不会是真品。邓永清呢就让陈岩拿出来他单独待一下，那么他说我考虑考虑，然后呢如果要的话明天呢就送钱来。邓永清一走，这个陈岩呢就有点怀疑了，他说他这张画看了这么久又懂画，这幅王建的山水是不是标错了，才标40块钱，应该是真的。于是呢他就向他的店里的负责人说，负责人说如果是这样啊，邓永清都看了这么久，那你就送到故宫博物院，请这个故宫的第一鉴定高手徐邦达先生过目。这样呢陈岩呢就夹着这张画就走到故宫博物院，就找到了徐邦达先生。他说徐邦达先生啊，人呢、啊、瘦得不得了，我看见徐邦达的照片就像一个皮影一样很瘦。陈岩呢就说明了有一张画标明40块是店里收的，那么现在明天有人要，那么你徐邦达先生能不能帮忙看看。当时啊徐邦达已经70多岁了，他打开这个画看见落款就没往下看了，说真的。那个徐先生徐邦达先生呢就把这个画慢慢打开，他就开心了，他说这不但是真的，还是这个王建的代表作，清朝的四王之一。那然后呢就说故宫有意收购，那这个原来标价40块，故宫出800块，超过标价20倍，这样呢这个画就到故宫了。第二天呢，那个本来说第二天送钱来的邓永清啊，南京航空学院的校长啊，这一下就后悔了，来到这里说画呢，他说画故宫收去了。陈岩就提到了当时是个规定，从民间收到的重要文物首先呢要给故宫博物院，然后呢再给七大部的博物馆和外地的博物馆。那七大部就七个部嘛，有文化部啊等等，这些部他们都有博物馆，然后给外地的博物馆，其次呢是供给各个研究单位，最后呢才是给书画的爱好者。这个呢就是陈岩经历的事情了。那么有些呢达到国有机构收藏级别的文物，那就不能摆在这个商店的柜台上了，就放在里面叫内柜。这个呢就变成了特殊的内柜制度，13级以上的官员是允许入内柜随便看随便挑随便拿，登记就行，拿走甚至可以不付钱， 就给官员的，要购买就付钱，啊，不要再送回来。那么进入柜内柜的人都是大干部了，那谁呢？陈岩印象最深的就毛泽东身边的几大秘书都来内柜看，一个是田家英啊，这个是毛泽东的非常重要的秘书，66年自杀身亡了。陈伯达这个后来在四人帮抓到监狱里去了。康生这个也是一个坏人了，但是他懂书画。这康生呢也来了以后呢就拿走了。我们就讲讲毛泽东这个大秘啊，这个田家英，他呢是有文化的，他喜欢收集各种书法名家的作品，特别是清代文人学者的墨迹。他呢后来呢写了一套书叫做《清代通史》，他为这个收集了一手资料。他从解放初期到他被迫害致死的1966年，他在这里收集了1500多件清代的这个墨宝。那个最厉害是陈伯达，那个陈岩就说陈伯达呢是个才子，他不太张口买，并且呢他最抠门，也就是舍不得钱，借人家的看，他就是不舍得用钱。陈岩说在当时呢他们有几个大的收藏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些人要懂，第二个要有经济实力。那个田家英呢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一个月的工资加上稿费有200多块钱，当时大家知道一个月的工资像我们当时的打工也就是10几块钱一个月，像我父亲当大教授也就是100多块钱一个月，田家英一个月有200多块钱的收入，在当时呢绝对算是高收入人群。那个时候就比物价，郑板桥的一幅巨幅的中堂，大家知道画竹子出名的郑板桥，在当时店里的标价一幅中堂才100多块钱，就田家英的工资可以购买2张郑板桥。陈岩说这个所谓收藏就有研究，有偏重，有成系列的收入，心里坦然，就是喜欢，可遇不可求，和钱多钱少没关系。这田家英呢他不买书画，他就买清代文人学者的墨迹，这就是一种收藏的这个逻辑了。好的，我们继续再讲黄永玉的故事，谢谢。